在世界强奸之都刚果服侍的基督徒医生穆奎吉近日获得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幼时他就跟着做牧师的父亲探访病人，决心尽我所能来治疗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饶恕并不排除寻求正义。如果上帝只有正义，他就不会爱作恶者；如果他只有仁慈宽恕，他就不会爱受害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饶恕并不排除寻求正义。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关注战争中的性暴力，作者文道。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刚果妇科医生丹尼斯·穆奎吉和伊拉克人权活动家纳迪亚·穆拉德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位获奖者都为结束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努力树立了榜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提高了战争中性暴力的可见度，从而使犯罪者为其罪行负责。今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820号决议的第十年。根据该决议，以性暴力为战争武器，既是战争罪，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决议要求停止对平民的一切性暴力行为，保护妇女、女孩免受其害。联合国官员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帕腾女士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聚焦了一个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下的罪行，并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所有遭受过性暴力的妇女、女孩、男人和男孩都应该得到正义和救治。他们把妇女的身体当作战场。穆奎吉大约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决选名单上。诺奖委员会称，穆奎吉已经在本国和国际社会成为为了终结战争中的性暴力最具有号召力的符号。1955年3月，穆奎吉出生于刚果。幼时他就经常跟随作为牧师的父亲探访社区中的病人。年幼的穆奎吉因此决心成为一名医生。在发现当地医院的女性患者常因医疗不当导致并发症时，她决定专注妇科和产科。作为基督徒的她，与那些破碎的人接触，这帮助她相信上帝给了她能力，是要去帮助她的国家和人民。从布隆迪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她在一家乡村医院工作。医疗的遭遇的挑战促使他去法国接受妇科专业培训。而当时的刚果已经被称为世界强奸之都。曾在基督教救助组织眼泪基金担任主席17年的伊莱恩·斯托基调查后发现，当地参与性暴力的人数是惊人的。在刚果估计有20万幸存的强奸受害者，死亡人数则永远不会被知道。在其他非洲国家，卢旺达的种族冲突在100天里造成25万至50万妇女和女童被强奸。塞拉利昂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约有 6.4 万名国内流离失所的妇女被性侵犯。利比里亚内战期间，年龄在15至70岁之间的妇女中，近半数被强暴。当发现这些之后，穆奎吉再也忍不住，他投身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治疗工作， 并呼吁各方停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穆奎吉经常每天花18个小时在医院里做10次手术。暴力强奸导致成千上万的刚果妇女遭受长期的身体伤害，包括漏管、大小便失禁和感染，以及使分娩复杂化的伤害。1999年，穆奎吉在刚果东部城市布卡武成立了潘奇医院。这一年，他第一次见到在武装冲突中受到性暴力侵害的女性。强奸者把一支枪插入了受害者的下体，并激发，摧毁了他整个骨盆。穆奎吉说，他开始以为那只是偶然的疯人行径，却没想到同一年他竟收治了45个相似的受害者。这种做法在2016年后呈现上升的趋势。据穆奎吉创立的潘奇基金会官网介绍，自1999年来，他们治疗了超过5万名性暴力受害者。医院不仅提供身体治疗，还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和心理治疗服务。自从停火以来，在刚果活动的反派组织把妇女的身体当作战场，把性暴力当作武器。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送到医院，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伤痕累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尽我所能来治疗他们的身体和心灵。穆奎吉的工作服上有一颗纽扣，上面写着，停止强奸，我们最大的资源，把权力还给刚果的妇女和女孩。他的信仰影响了他医治病人的方式，不仅要治疗女性的身体，而且要为他们自己的权利而战，使他们独立自主，当然还要在心理上支持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愈合的过程，女性可以重新获得尊严。常年关注性暴力议题，伊莱恩·斯托基曾于2005年访问刚果。当他问政府官员有多少士兵因性暴力被判有罪并服刑时，全场一片静默。很明显，没有法律保护妇女不受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的侵害，没有相关法律，没有案件提交法庭，没有法官审理，也没有对遭受侵犯的妇女进行赔偿。从法律、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性暴力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刚果作为世界强奸之都的名声，在我面前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发现，在这个国家里，要想让任何人因这些罪行被绳之以法，需要花大力气去宣传、去祷告。穆奎吉无法闭口不言，他多次谴责大规模强奸而不受惩罚的现象，并批评刚果政府和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战争中的性暴力。正义是每个人的事情，这是穆奎吉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认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官员还是士兵，国内还是国际的掌权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公开并对抗这类不义的罪行。你发现将强奸作为一种武器，这比我们所有的传统武器都更有效。不仅在身体上摧毁受害者，还毁了整个家庭、整个社区。2012年，穆奎吉在联合国发表了一场措辞严厉的演讲，斥责刚果政府和其他国家对一场将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强奸作为战略的战争袖手旁观。不久之后，当他10月回到刚果家中时，遭到4名武装人员袭击，他的保安在对抗中遇害，穆奎吉侥幸逃过一劫。随后他逃离刚果，但为了潘奇医院的病人们， 2013年1月，他再次回到家乡，一边救助病人，一边倡导帮助性暴力受害者，惩罚战争性暴力的犯罪者。2017年，他在路德世界联合会的一个主题演讲中说，如果基督徒不能在我们的社区和邻居中实践信仰，我们就无法完成基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是马丁·路德的继承者，我们要通过上帝的话语，让那些成为男性野蛮行为的受害者的女性能够体验上帝的统治，而非男人的统治。斯托基也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悲剧是，尽管这些暴力行为在很多国家都被广泛制止，但仍有许多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能够持续下去。对受苦的人，被动的同情是不够的，消除这种不公正需要承诺、坚持不懈和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21世纪初，贾贾威德民兵组织和苏丹政府军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奸杀了数万名非阿拉伯妇女。2013年，索马里内战期间发生了针对妇女的猖獗暴力事件。据来自叙利亚的报道称，有9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强奸和性迫害。就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野蛮行径继续着这一恶性循环。美国天主教国际纪事报在报道中呼吁，斩首和爆炸被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但有计划的强奸、绑架和贩卖妇女作为一种战争策略，乃被视为一种妇女或人道主义问题。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性暴力行为是恐怖主义行为，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关切，否则我们将很难与这些对妇女进行的灾难性的攻击做斗争。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这一切在这些女性中造成了焦虑、恐慌，几乎无需想象。在像刚果这样的战争社会中，妇女的大部分价值都系于生养孩子上，这使她们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攻击者可能随时攻击她们，她们无法维持日常的生活，因为外出取水变得很危险。如果强奸导致怀孕，那是另一种羞耻，因为一个由强奸而生的孩子很可能会被社会和母亲拒绝。帕斯卡林拒绝告诉他4岁的孩子亲生父亲是谁。我怎么能告诉孩子他的父亲是对我做过这种事的人呢？当帕斯卡林慢慢地把一只左腿的长袜拉下时，露出膝盖下的伤痕和烧伤，帕斯卡林被一个卢旺达的民兵组织拘留了8个月。自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该组织越境逃往刚果，在刚果东部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帕斯卡林每天都遭到殴打和强奸，最终他逃了出来，但已经怀有身孕。帕斯卡林感到悲伤和愤怒，后来他和另外42人一起住在医治非洲机构为战争暴力受害者建立的安全屋里。通过咨询和支持，他们被帮助与他们从未想要生育的孩子建立联系。在帕斯卡林的案例中， 情况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说，孩子安慰我，特别是当我看到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也和我一起玩，一起笑的时候，我抱着我的孩子很开心，我真的忘记了我的一些问题。救助帕斯卡林的医院是刚果格玛地区很有名的治疗中心，20多年前由刚果一位基督徒外科医生卡塞瑞卡·卢西和他的妻子林恩一同创建。林恩多年来积极推动立法保护受害女性，在他的努力下，2010年在刚果鲁丘鲁的一个军事法庭，10名军官被判犯有强奸罪和其他战争罪。林恩和丈夫的意向是在冲突中为刚果东部人民提供整体护理，包括培训医疗实习生、修复四肢和器官、照顾性暴力受害者和实施漏管手术。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治疗了5000多起性暴力案件。斯托基写道，当我到达医治非洲医院的时候，一个17岁的漂亮女孩被一群妇女抬进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把她交给警察。她被轮奸后躺在血泊中，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身体上的创伤、性侵犯和情感上的痛苦几乎令她完全绝望。她在一位护士的怀里哭着，前后摇晃着，护士把她搂得紧紧的，轻轻摇着她的脸，满怀怜悯地为她祷告。姑娘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为什么，为什么。在穆奎吉所在的潘奇医院，工作人员路易斯·尼兹吉尔说，对于战争中的所有各方来说，强奸是一种廉价简单的武器，比子弹或炸弹更容易获得。根据他帮助幸存者的所有经验，他对那些施暴者的意图毫不怀疑，这种暴力的目的是消灭人口。斯托基认为应该有法律制止性暴力的发生，这也是施行正义的途径之一，因为法律有助于一个国家重新定义这个问题，确认侵犯妇女是一种罪行，并承认他们享有和平的权利。法律会对使他免于遭受攻击的危险做出至关重要的承诺。例如，阿富汗在2009年8月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法律，将同婚、买卖妇女以解决争端、殴打和其他10几种暴力和虐待行为定为刑事犯罪。2008年危地马拉通过了禁止杀害女性和其他刑事暴力侵害女性的法律，这些都改写了所在国的历史。同时获奖的伊拉克女士纳迪亚·穆拉德，她于2014年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成为性奴隶。她所在的亚兹迪族人遭受大屠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甚至将强奸作为一种军事战略。如今穆拉德已成为一名维权人士，在国际舞台上劝说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送上法庭，让他们对亚兹迪人犯下的罪行得到审判，推动找到3000多名还未承担责任的人。穆奎吉和穆拉德都曾谈到战争中强奸的普遍存在，以及使这些罪行延续下去的有罪不罚的恶性循环。尽管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他们仍积极在世界各地为性暴力幸存者呼吁。作为福音增长最迅速的非洲大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基督徒群体是如何面对性暴力挑战的？加拿大基督徒作家 珍·皮洛克·米歇尔注意到，有些基督徒女性在遭遇性暴力时会选择赦免强奸犯，求神洁净自己的罪并继续向前走，但这个做法有一个令人痛苦的遗漏，没有被要求报告强奸，他没有要求寻求正义。哈巴谷将自己向神所受的苦楚明明地告诉了神：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幸运的是，圣经见证了上帝的子民紧握拳头呼喊正义，充满哀声的诗篇发出了绝望而愤怒的呐喊，呼求上帝恢复正义。主啊，恶人有罪不发，你袖手旁观要到几时呢？圣经启示我们相信神的公义必定包含着对邪恶的公义的审判，而这个信息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上帝憎恶恶行，当圣经中的妇女们在遭受暴力时，我们看到上帝自己施行正义。他以大卫为例，我不记得他是怎样强行把八十八抱在床上的，但是这个故事是以婴儿的死结束的。我想到的是他的女儿塔玛，他被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大卫虽然发怒却软弱无力，他也不追究暗嫩的事。由于他父亲的不作为，另一个儿子亚沙龙暗杀暗嫩，报复妹妹塔玛被羞辱之仇。由于父亲大卫没有实行正义，整个家庭分崩离析，除了大卫还有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二十章，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撒谎，说萨拉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妻子，这个谎言允许亚比米勒把萨拉带到他的后宫，让他随意占有他。然而在亚比米勒触摸他之前，上帝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告诉他真相。当亚比米勒面对亚伯拉罕的大罪时，他指责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神借着亚比米勒施行正义。圣经中还有许多例子，男人的软弱不是把女人交在暴力的手中，就是在暴力被发现时没有明确的执行正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底拿，利未人和他的妾，米歇尔看到这些故事对那些遭受性暴力的女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某些段落中的沉默解释为上帝对他们自己痛苦漠不关心，他们怀疑圣经的神是否可信。更困难的是，当这些段落从讲道中删除时，妇女们会对如何正确应对性暴力感到疑惑。米歇尔强调，近年来的 Me Too 运动虽然没有让这一切变得更好，但它正在促使教会寻求一个更符合圣经的框架来理解正义和宽恕的意义。饶恕并不排除寻求正义，十字架不仅仅是彰显上帝仁慈的地方，非常重要的是，这也是神对罪发怒的地方。我们必须相信一个古老的故事，那就是无罪的神将自己自由地交在作恶的人手中，以修补罪的创伤。如果上帝只制定了正义，他就不会爱那些作恶者；如果他只有仁慈宽恕的一面，他就不会爱受害者。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上，那就是罪的权势已经被征服，我们不会永远陷入恶性循环的虐待和暴力之中。救赎是由基督通过神的爱战胜邪恶而带来的。基督面对世界的不公、人类的残暴、 为罪而死。这意味着那些与压迫和侵犯做斗争的人总是有希望的。生命可以恢复，痛苦可以治愈，束缚可以打破。
我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我灵要欢喜，我要寻求你。离上加利利，行走也不疲惫，安上加令我在泉源之地，一首最有哭泣，早晨云鸣欢呼，永远不离不弃，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我灵要欢喜，我要寻求上加利，行走也不疲惫，攀上加恩，令我在泉源之地，一首最寻求